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
你们这些草莓，跟公司理念不合就想要自己离开公司去创业，你想得美。这个是当红的职场台剧《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之中有一个类似的台词是讲这样子的。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呢有谈到说，哎呀，可是你要离职之前你要想清楚是不是有所谓的六步，然后导致说，哎，没有考虑清楚之后你就办离职了，这样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这里是口语表达卡有料，我是何龙，
我是米沙头，
我是 Alan， 噔噔噔噔噔，
耶 ，Alan 要陪我们这一集，
yeah. 没错。哎呀，这些无能为力的社畜哈，他真的能够靠创业翻身吗？现在大家都好想去开咖啡店，你知道我家附近那边哈，他方圆五里里面开了多少家咖啡店，然后每一个都是打什么啊，哎，网红推荐啊，或者是新加坡来的啦，哪里来的，然后或者是说他是有多有名的咖啡。可是呢，事实上哈，在那个他们创业的这些鸟事这个职场剧里面，他就发现说。他的情景很有趣，他刚好呈现三个不同的社畜，他们同样任职在一个大公司，不想说哎呀我们一直都假狼一套的一直都为人摆布，他就开始觉得说，就像那个主角里面就公智小鸟，他就率领了那个夏芷啊李美纪一起出来创业，然后就开了一家餐具的品牌，自创品牌嘛哈。可是在他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就发现说，你在虽然说他们合伙加入创业之前，事实上美纪这个角色他很犹豫，他就会讲说，哎，有些长辈就说 啊大公司有大公司的保障啊，如果你在大公司干啊，怎么样赔都不会赔到自己，公司会有那个风险管理，也有人会扛，
那、啊、
你就不会有问题吗？
对啊，
大公司发展也比较好啊，就像我们上一集 Alan 讲的说，大公司他有制度，他有那个比如说请假差勤的部分，他都会有一相关的，
还有员工福利还会发年终。
对，可是你如果创业的话，你就会有这个挣扎，就是说我到底要安稳的继续留在大公司，还是勇敢的选择创业这件事情哈。但那个剧中里面很有趣，那个美纪就听了这个异男的发问，他说，他就问他一句话，那个异男就问他说，你每天进公司的心情是愉悦开心的，还是觉得无聊消极？如果你在这个心中有定见有答案的话，他就可以毅然决然走上创业这条路。那如果是 Misato 跟 Alan， 你们会怎么解决呢？你们会怎么选择呢？
先问 Misato 吧。
我觉得我直接啊，那这样我直接讲结论了。这一集的结论、
就是、啊，这么快啊？还在刚开始呢。
我跟你讲，我这个人，我就是会建议就是斜杠。嗯，这是我一直以来就是我秉持的原则，就是斜杠。因为当你创业的，我跟你讲，不要想这。我今天我们就讲创业这一集嘛。创业不要想一次就成功，不可能。
对，
欸，我中间也有失败过啊，
同意。
我又不是没有失败过，怎么可能一次就成功？那我问你，如果你真的都还没有去 run， 你还没有用多的时间去斜杠，先去 run 这件事情，但是你又有正职的工作来保障你基本生活，
对，
你失败了怎么办？我跟你讲，不可能一次创业成功啦。
所以不是说喜欢喝咖啡，喜欢跟客人聊天，就可以去开一家咖啡厅，然后就想象说啊，我每天可以闻着咖啡香，煮着咖啡跟客人聊天，然后再讲说，哎呀，今天那个生活怎么样啊？然后呢，开始就吃一点小蛋糕，然后最后呢，就可以开心的收那个什么很多的收入，很多的营收，然后关门这样子。
拜托，你知道当老板，你眼睛一睁开都是钱在花出去。我想这真的是你没有创业过的人绝对不会体会的。我多少百货的柜姐们，那些柜长、区经理什么的啊，就是出去开服饰店，自己去。那时候韩版流行，就自己出去韩国连线啊、日本连线啊，就这样买啊。对啊，
因为他想象中他进货他也知道啊，然后他管理他也懂啊。
我跟你讲，
他觉得说他出去，我可以不要给公司抽，我不要给公司赚那么多
啊。对
啊，
对啊，对
啊。
然后呢，我多想在那种东区，东区后巷那时候多红啊。
对，
我跟你讲，就是那些人去租了之后一年多就倒掉了。
他们就是想象说你租这个一两平的店面，然后反正我小本小本经营啊，
对，
人潮够多，我再怎么样都赚得到钱啊，对不对？
我跟你讲，要是钱这么好赚哦，全台湾就不会有这么多社畜了啦，
大家都来摆摊
啊，对啊，
无成本自己做老板，就跟那个直销业讲的嘛，就是说被老板生气，被老板那个什么惹怒了吗？
对啊，
然后想自己做老板吗？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创造自己的被动收入，骗人，骗人，
怎么突然变直销？
等一下，这集没有要攻击直销，
没有，我不是说直销骗人，我是说创业这件事情，你要创造被动收入这件事情，就是像这样嘴巴讲讲这样的容易，这件事情是骗人的，
没错，
不可能那么容易。
所以其实我们要先来评估一下创业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跟风险，一定要先想好嘛。就像我们刚刚上一集讲的说，你在离职之前要先想清楚，是不是冲动，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外在的动机导致说你就说啊，我就是递离职哈，就明年就不来了，或者是在那个什么预告期之后我就可以走人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哈。创业可能会碰到的困难，在 Cheers 这个杂志里面就谈到第一件事情，资金周转不灵，钱最重要嘛，对不对？
钱很重要，
你哪来的资金跟你爸妈要他的养老金跟他的退休金，说爸给我100万，他说呵啊出去就啊100万马上就烧光了呢。
这就让我想到某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说，当初他爸爸只给他10万块钱。我就想说，那
60年前是不是
几十年前的10万块很多，好不好？很大，好不好？现在你就觉得哇，10万块就可以创业。同学，你们要想想看之前的那个通货膨胀嘛，扣掉这么多年的通货膨胀，那当初的10万块很多很多对，所以的确资金是一个非常需要考量的事情。所以当像我就是一个就是生活压力很大的人，毕竟我花钱如流水，然后我钱又是全部
重，
对，我钱又是那又是因为花钱如流水，所以所有钱都是我家另外一半把我管制的时候。
是，
我跟你讲，生活压力绝对是你在创业的时候你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考验。
所以米莎都很需要财务经理，你知道吗？
我有
做老板，但是他需要财务经理，
我有账房。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为什么一直支持斜杠，就是因为你正职还能够 cover 你的，用这个薪资去 cover 你的基本生活，但是你必须多花时间去做你的创业这件事情。
对，
一定要这样。所以这是我在很多讲课，就算是针对大学生，然后呢社会新鲜人，这些创业课程我非常极力推荐的一个想法，就是你一定要斜杠。年轻人，你有的是时间，你要用时间去熬这一些你的这个创业初期这段最难走的路。
对，
对，所以像在资金跟现金流，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哈。Alan 在这个方面，如果对我们有些朋友哈，像我们刚刚讲说，他可能就觉得哇，我要开咖啡店，我要开甜点店，我要开服饰店。但是这个资金跟现金流，他在不知道你将来是不是可以回收本金的情况之下，他该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呢？
其实人家都讲说，你如果创业的话，大概就先准备一年的那个资金嘛。
对。
好，那很多人他不清楚的是，这个资金到底怎么算？
对
对
对
啊、到底觉得准备100万够吗？结果后来发现他烧了500。
对
对啊。
所以好，我们讲以咖啡店这件事情来说嘛，当然因为台北一定是比较贵啦，
对，
那台北一个店面，或者说可能在闹区这边的店面，我相信租金可能一个月是几十万的嘛，
对对，
好，那当然可能在偏僻一点的地方，也许你还找得到10万以下的，
对，
好 ，OK， 那我们以例如啦，我们以10万来抓这样子的一个租金成本，好。你每个月是不是就有10万的租金了？
对，
那水电要不要？
要啊，
要嘛，水电也是钱，
搞不好还要再简易装潢嘛，对不
对？
对，
那还有你的店面的装潢的成本嘛？哦，大概我们都出抓大概在装潢大概就出抓20万、30万左右，
真的就可以吗？不是要50吗？
Maybe啦，但是有可能你说啊，50万 ，OK， 我觉得这就是看你要装潢的程度嘛，
还有坪数大小跟现在的那个材料到底涨了多少嘛？
好，然后再来我们就是算你每一个月需要的材料钱嘛，
对，
进货的
成本
嘛，
还有人事成。成本嘛，
对，还有人事成本嘛，好好。其实大家最容易忽略掉的一个事情就是人事成本。
对对，
好，有人说人事成本没有，就是请员工的钱啊。我说对，没有错，请员工的钱。但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请问你要不要领薪水？ 你自己本人要不要领
薪水，老板自己本人要不要
领，
你们很多人都是算这件事的时候就把自己排除在外，我说啊不你要吃空气哦，
嘿，
他会觉得说反正这净赚的都是我的啊，
对，我跟你讲，
对对，
我原本也是这样，我到现在也还我跟你讲真的就是这样，因为 我很认同你要把自己的薪水算进去，
嗯，
不然我跟你讲你连基本的钱都没有，我一个一天我一天只能领多少钱过活，
是啊是啊，
真的啊真的啊，刚开始真的很辛苦啊，
你知道这样子算一算有没有，OK， 比如说你开一间店，然后再加上你初期投资成本，这样子算一下，你说一年跟你要个两三百万的这个资金周转金，你觉得过分吗？
不
过
分、
哦，
不过
分，不
过
分，因为那只是今年而已，你还要去想，你今年过完还有明年呢。
对
对
对啊，你要，我们只是撑过第一年，
对
对，
还没阵亡，我们有机会能够继续生存，
对
对吗？
对，
okay， 所以这件事情，你本来你在做资金管理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事情放进去，是因为。资金就是推动你整个事业的最大的那个电池嘛，
对啊
对
啊，对
啊，啊如果这颗电池没电了，你觉得你的事业做得下去吗？
我跟你讲没钱难做事、
嗯、然后好，就算你跟我说啊，我可以跟银行借钱，那借多少也要算、欸、先算啊，
对
不 对，
对，
你以为不用付利息吗、欸、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就是我家我另外一半给我一个很大的就是建议，就是你不要负债去创业，
嗯，
因为你cover 不了那些，我跟你讲追账就是你每个月要还钱的那个压力，
没错，
很可怕，有他就告诉我说你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
没错，
你要你如果真的那么有能力，你就用你现在现有的能力跟资源你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嗯、
那才叫做你有本事嘛、
嗯、
对，因为
很多人
借钱、
嗯、
真的
我知道
真的很压力很大，
借钱压力很大，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说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你看我就直接投入了，然后什么我什么都不管，然后破釜沉舟，以前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例子去讲，可是其实破釜沉舟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个是走险招哦，
对啊，
你知道把你自己搞到身无分文，你知道那个生活压力有多大，
对啊、嗯、对啊，真的我觉得你，而且平常你讲几十啊，我们不要讲什么五六年前的创业环境跟现在真的就不一样，疫情过后，
真的
我讲疫情过后的创业环境真的变化、嗯、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预测，
是啊，
平常你讲、
啊、
你疫情之前我们讲什么什么趋势什么趋势，其实我跟你讲、嗯、在台湾、哦、要被这些趋势影响、哦、至少慢一年啊，真的慢一年到两年、
嗯、
所以我们都很好预测、
嗯、
疫情过后现在真的不好预测，你负债你都不知道你还不还得起啊，
没错、
嗯、
所以你说创业为什么第一件事情，然后说当老板要干嘛，当老板就是要找钱
啊，对啊，总集啊，
当员工是当员工是领钱的，
领钱，
当老板是要去找钱的，
对
对，你很有能力，当然你就可以去找很多钱很多资源，那是你当老板的本事，而且是基础能力哦，
对， 對，那是基础能力，真的是基础能力，
当员工不要会找钱都无所谓，反正你每个月固定做就有固定薪水可以领，
对、
嗯、对不
对，
对、啊、所以资金管理重不重要，当然重
要，
而且一定是第一位啊，
很重要、嗯嗯、
而且如果你没有富爸爸富妈妈，就像我们刚刚讲说借你爸妈的那个退休金来去创业的话，那爸妈当然就是眼皮一那什么，那个眼皮一闭嘴巴一咬，他还是会说呵就合理，他也不会他也那是无息贷款的，你知道吗，
无息贷款，对，
可是在政府、啊、在去年到现在，事实上我们还是有，他还是有鼓励一些青年那个创业的启动金的贷款，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他可能最高可以提供你1800万的贷款，然后享 1.42% 的这个优利利润，但利率哈，可是他还是像刚刚米沙德跟 Alan 讲的，你还是要评估好，不是说今天哇、哦、你可以最高可以贷到1800万，他就想说那我们就500万贷下去，然后就开始觉得说反正 1.42% 也没有多高这样子，可是压力还是有嘛，对不对，
哎，500万 1.42%， 你们按一下计算机好不好，
也是要差不多 8万左右啦，
很可怕、欸、很可怕、欸、
不过呢其实政府有这样子的一个协助青年创业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利用一下国家资源社会资源去做、
嗯、
如果真的有，比如说他真的有这样子 不一定破釜沉舟，可是他真的需要资金，他没有人可以借，至少总不能借到地下钱庄去嘛，对不对，
是，但是我觉得这就变成是说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有必要一开始创业就要玩那么大吗，
对，所以那个成本的那个评估还是要做啦，
当然当然，这也就是我们在讲你刚开始前置的时候你的创业计划、嗯、你的创业蓝图，
对，
你要先去知道说，如果你要真的要开一家咖啡店，真的现在年轻人好想要开咖啡店，文青有没有？然后走这一套， 问题是你要去做市场评估啊。
嗯，没错。
对啊，那你真的开下去之后，我跟你讲，资金借钱容易，还钱很难。你到底营收有没有办法去 cover 这个东西？
嗯，
对。
欸，一个月八万块哦，一个月八万块，你有办法还八万块吗？也就是表示你的营收至少要有24万到30万。
因为还有租金其他的刚刚讲的这些成本，
你那只是还贷款的八万块，你有没有算到你原本每个月刚刚10万块的租金，那些夯不浪当15万、
啊
欸、我刚刚讲说你要30万的营收，其实你等于是你的营业额，营业额30万之后，你扣掉你的净利真的不到10万、欸、
嗯，
没错，
很可怕、欸、净利不到10万，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回去领薪水？对啊，你这样、嗯、我跟你讲，这是表面风光，很多老板都是表面风光，哇，
对对，
让我看起来这样，
没错，
哎、欸，你知道他真的就是。真的是负债、啊、
每天追钱，被钱追，每天追钱，每天找钱，
对，
没错、
啊、所以资金这件事情，我在教创业课程，我都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不要负债创业，你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
嗯，
对，
这个很重要、嗯、
所以政府其实有提供一些创业辅导的这一个资源啊，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提供三个方向让大家去看，他不是只有提供贷款，他还有提供就是像米沙斗刚刚讲的，就是说他去辅导，然后让你去了解市场，了解你资金的部分，或者是在法律上面的一些资源、啊、可以在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第一个是新创基地、啊、新旧的新，创业的创，新创基地，他会有一个免费的咨询专线或者是一个资源。第二个是青年创育坊，创业的创，然后教育的育，创育坊，它也是可以提供青年有一些培力啦，或者是创业咨询产品的展销，在地的连结，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就是说我要回到家乡去服务，然后推广家乡的产品，就像我们在台南这边、
嗯、对对对，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个农民啦、
嗯、
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啦，
对对对，
像阿波他们这样子很愿意为他自己的家乡、嗯、为他自己的城市去打拼的，所以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去给那个青年创业。再来呢，第三个是说他也可以从这个新创圆梦网、啊、这个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创业资讯平台，他会整合的那个地方政府中央部会的这些资源，让那个我们想要创业的民众啦，或者新创的企业，他都能够快速的去找到他们所要的创业资讯。所以其实我们在创业之前的时候，第一个就像刚刚 Alan 跟 Misato 讲的说，在资金上面可能要评估，然后有相关的，像刚刚 Misato 也提出这个比较务实的这种金额的计算。再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那你可以去利用什么样子的国家资源，什么样子的那个社会资源来帮助你做创业，而不是说我只要有钱了，然后我都评估好了，我以为我都 OK 了，结果我去创业还是有碰到很多像资金周转不灵的状况，所以这个其实是都还可以再进一步考量的。
嗯
嗯，然后再来呢，第二个是比较更残酷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讲开咖啡店嘛，哈，
残酷舞台，
你的规模不敌竞争，就说你有了资金哈，那大家你想开，大家也想开，我有钱哈，我刚刚讲说资源嘛，哈，然后辅导就业这个创业这个事情都 OK，、
啊、
你有了钱就一定获胜吗？你面对市场上哈，大家都想开咖啡店这种种种竞争者。你怎么样出奇制胜？这个难题怎么办呢？
你根本开不赢星巴克啦！我讲坦白一点，你连 Seven 都拼不过啊！
好残酷、哦！
我跟你讲，就跟我们要卖衣服，那时候一窝蜂大家出去开韩版店那些一样。我跟你讲啦，那时候那一阵子刚好又是 Uniqlo、Zara 全部进军台湾的时候，你拼不过啦！嗯、人家人家一季的行销费就多少了，几千万砸下去，你怎么跟人家玩呢、啊？
对，
对不对？所以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创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去调查你的竞争对手。这很可怕，我跟你讲，很多创业者不去就觉得哇，我的雄厚啦，好、嗯，我的东西哈，就是我的东西一定是最棒啦，我手冲咖啡哇，那豆子不得了，等等之类的。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创业一定是对自己的东西非常有信心，但是不要忽略竞争对手这件事情。
嗯、
我们在百货业，我跟你讲，竞争这么激烈，我们每天至少要2次去问我们竞争对手品牌的业绩。
对，
第一个早上你一开店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问他们昨天的业绩。通常有时候有些公司就要求你下班前就要把当天业绩都问到。
对，
所以一定知道前一天的业绩是多少。再来，大概是下午的时候就要开始 追对方现在的业绩进度。
嗯，
我跟你讲，这很重要，因为还有包含了大档期的时候，他活动要办什么，而且活动 我要去问对方的，但我的活动保密哦。
对呀、啊，
对
呀、啊。
我跟你讲，为什么？就是这些都是你要去了解竞争对手到底都在干嘛。
没错，
对，
因为你要知彼知己，才能够百战百胜。
对你玩，我跟你讲啊，很现实啦，你新创业者，你一定玩不过这些大品牌啦。
嗯，
你一定玩不过，铁定玩不过，绝对玩。不过
那我们也可以从在我们昨天去台南这个做这个、活动的这个之中，像耿爸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农夫哈，他们这样做的一个、我们那天我记得我们就有谈到说，可是呢有一些像这个新创的哈，创业的朋友们，他们这样子做一个比较小规模的公司，刚开始有可能做工作室，可能做小公司，可是你又要想要去标大案子，比如说想要去做文化部的，想要去做经济部的案子，可是呢你就会让人家质疑你一件事情，说我觉得你有很好的企划能力，可是你公司规模不大呢，我怎么相信你的 KPI， 我怎么相信你们家有没有足够的执行力。这个部分 Alan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记得昨天他们在那个会议上面，就是我们的活动上面，他们其实谈了非常多，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他们大概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可以帮助说刚开始比较小规模的，他可以去让人家相信他是有可以执行的，可以做得到这个事情的。
嗯，对于比较小的来讲，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品牌嘛，所以其实我们以往我们都是依靠我们的时机，我们曾经做过的这些案例。
对
哦，那当然你不管在跟客户提案的时候，或者说你真的要去告诉大家你的产品有多好，我相信你会你会展现出来说，我们曾经做过哪些案子，我们曾经有做过哪些作品。哦，就像大家那个去面试的时候都要求你要期待作品来面试，
对
对不对？好，那然后再来一点就是说你的计划是否完整。
对，
其实当然计划是否完整这件事情里面有很多面向，可是像刚刚 Misato 其实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的市场分析跟你的市场区隔，你到底有没有做过调查。
对，
对， 对，
你的产品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对，
好、哦、像我们企管来讲，我们可能会做 STP 嘛，哦，就是说那个市场的定位的一个调查。那在做 STP 的时候啊，当然我们可能会针对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取向，还有我们的一些那个市场的状况，那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搭配。
对，
我相信其实对于小公司或者是说新创的公司来讲，与其用一些话术，与其用一些我觉得比较绚烂的语句去展现你，倒不如你就把你的时机，把你的能力展现出来。
对，
把你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展现出来。
对，
要不然你怎么打？你看这种茫茫人海、茫茫市场的茫茫红海之内，
对
对不对？
真的，
对啊。哦，
平常讲了，已经没有所谓的蓝海市场了，都买红海市场。
对啊，对啊，
因为你蓝海市场，你那一点钱根本做不出来。
是啊，
对。
所以像耿爸他们，你看他们做过这么多的一个，他们做了很多活动嘛，哦，他们也办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拍了很多影片，
生态
的规划，
生态果园，
对，
所以他们结合了果园跟在地的社区，办了很多的体验活动，就是希望呢，让大家来到台南玩的时候，有不一样的玩法，不是只有逛景点，但是你还可以享受东山这一边的一些农村风情，跟那种你接地气的玩法，那就是深度旅游。他们希望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对啊，
对，因为这就是不一样。
所以它不再像以前你去观光特区，我们就是怎样卖产品给你。
对，
没有，
对，没有。
我们在打造一个就是所谓他们讲的农游生活。
对，
对对
对
对。哦，有一个农游生活，那农村的体验是什么？不是单纯去那边看一下，哇，农夫种稻好辛苦，然后水牛耕田好可爱，
拍照，
那个诗又要出来了吗？粒粒皆辛苦，
粒粒皆辛苦，粒粒很辛苦，这样，
粒粒真的很辛苦，
很懒嘞。
粒粒现在也不从事农业，
对对对，
粒粒现在
卖
水果
去了。
啊，卖家具，在台南卖水果
了。好 ，OK， 好，他已经快受不了了。
我羽绒外套嘞。
OK，
对啊，对，所以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一旦说他们已经付诸实行的行动，去算是说实现他们的理想了，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些时机出来，
对，
用这些东西去告诉大家，我真正想做的事情跟我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异军突起，我们最大的优势。
对
对，那你反而跟一些比较大众化，甚至说比较大品牌的，
你怎么打？
他们是因为他们是用广告战嘛，那广告、
啊啊、
广告战就不外乎就是钱嘛，
就是钱，只有钱。
对，广告战就是钱，没有那个说什么我想打广告，但是我想用很省钱的去打广告，
没有，
没有，
没有。
这个我们已经在课堂上讲过很多次了，没有打广告可以不用钱，也没有打广告可以很省钱，
没有，
对，没有，
没有
一分钱
一
分
货，分
货对。
所以其实呼应刚刚 Alan 刚刚讲到那个我们在行销上面蛮常用的 STP 分析哈，我们有些朋友不见得那么清楚，我们在那边稍微再帮他们做一点点小解释哈。STP 分析的 S 的部分就是讲那个市场细分啊哈，
嗯
，segmentation 哈，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去区别市场组成的特色，比如说哈，如果像今天我们有很多那个朋友，他可能现在这个年代就不养小孩，养毛小孩
啊，对啊，
那他就都喜欢动物，那你就会把这一类的客群归类为说他是喜欢动物的群体，或者是你只喜欢狗，因为有的不是喜欢狗嘛，他喜欢猫。那还是说他只喜欢猫只喜欢狗，那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厂商，他提供是跟狗有相关的这个服务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啊，只有我不是，如果我是那个只喜欢狗的，我就是我行销的目标，这是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哈，就是市场的区隔。所以像刚刚米沙头跟 Alan 讲的说，要先了解说你的课程到底年龄层在哪里，性别啦，他收入啊，或者是教育程度，比如说刚刚讲说卖咖啡这个事情，咖啡店总不可能那个八十几岁的他会天天去跟你买一杯咖啡吧？
没有啊，
啊，五岁的会跟你买一杯咖啡？
不是，就是对，所以这就是你的客群，你要定得非常清楚。
嗯，
没错。
而且创业的人一开始，你一定要先找到你最核心的铁粉群，因为这些人他才是能够支撑你一开始让你最快变现的一群人。
没错，
就是你如果定的、乱枪打鸟，我就比如说像我精油好了、我就是想要让全台湾的人都会知道精油很好用，那就叫乱枪打鸟啊，不可能。所以我一定要一开始先定一群，先找到一群可以让我最快变现的一群人，那才是我的铁粉。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去做市场调查，你到底清不清楚你的产品定位到底是哪些人有急迫需求。
对
对，
所以在第二步的话，他就谈到刚刚 STP 的第二步 T 的话就是 targeting 嘛，
targeting,
就是说讲说他要去把他的目标市场做出区隔之后，再选出你想服务跟努力的一个群体。因为就像刚刚米莎都讲的说、如果卖咖啡啊，我附近就已经星巴克、卡玛，然后又是路易莎啊，我到底能够努力的群体到底在哪里？
对，
我卖不过他们三个大品牌嘛，
一定卖
不
过啊。
所以今天如果市场区隔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是不是有类似需求的群体会跑出来，那你今天就会从这些里面挑选出说我想要服务的是不是不同于这三家的这个咖啡店，那你才能看出说依据这个市场的前景啊，商业的潜力，然后去调整你企业经营的方向或者是长期的策略，才会把那些优先顺序把它调整出来。不然的话你就变成说你很努力，你每天几乎那个老板都加班到很晚，可是你还是赚不到钱啊。
对，
没错，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先去知道说这些人你到底你要卖给哪些人，讲坦白一点，这就是重点，这就是重点，这就是重点。
没错，所以第三步最后他那个 P 的部分就是 positioning 嘛，就是你的市场的定位。就比如说你今天假设就像交往一样，你要在对方面前你要让他觉得你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想到这个东西我就会想到你们家的牌子。就像大家会觉得说我想到咖啡，第一个像米沙斗刚第一个直觉就是啊，那我怎么打得过星巴克呢？
对啊，
那是因为他的品牌他的产品已经在那个客户的心中存在一个很鲜明的印象。现在我们听众朋友哈，听到这里你闭起眼睛你谈星巴克，你会不会突然呈现那个女神的那个 logo 出现？
女王头，
女王头的那个 logo。
人鱼啦，人家是人鱼 啊
人鱼啊，对不起啊，
是不是人鱼头？
我们两个真的是看不出来、
可是 我一直都觉得说就很像那个女王头那个，有没有、
对，我也这么觉得。
因为他那个 logo 越来越大，
对，
脸越来越大。
我跟你讲，这就是男生看女生有点看的地方不一样。
可是你看那个品牌他那个印象哈，那个客户心中就存在那个鲜明的印象，你只要远远看到那个人鱼，对不对？远远看到那个牌子你就讲哦，那边星巴克，哦，这边 7-11， 它就是一个很不可取代的记忆点。那所以就有可能就谈到说，那你可能品牌也需要 logo， 你也需要去经营这个牌子，就要去思考说你的品牌到底有什么鲜明的个性， 让你的客户在选择这个产品或服务的时候，马上我第一个印象就是你们家的。
对，这也是大家很难创业的时候初期大家最容易拿不稳主轴的地方。
对，
我们就拿拍电影来讲好了，你想想看哦，如果今天是我们讲一部钢铁人好了啦，钢铁人就是照理讲就是你得从头到尾就是钢铁人当主角啊。
对，
那钢铁人的核心价值他的理念他的个性就是必须那么鲜明，你不可能演一演最后居然变成小辣椒变成钢铁人那就主轴歪了。
对，
可是我跟你讲创业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为什么？因为今天好，假设我们就拿咖啡来讲好了，你就会很想说我就是要有一个品质有质感的文青咖啡，但是你却活在一个就是旁边都是低价咖啡在竞争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最后就会变成吉隆咖啡，你的主轴就歪了。
对，
因为为什么？你会觉得你迫于现实的无奈，你在调整你的营运方针，但不是，是你根本一开始都拿不稳，也搞不清楚你这个品牌的核心理念跟价值，也就是你创业的初衷
到底
是什么啦。
对，
讲白一点
就
是这样，迷失了。我跟你讲，很容易，很容易，这的确非常的困难。
而且、哦，你看哦，如果我们现在都很想开咖啡嘛，
对
对啊，
我们用个实例直接来讲 STP。对，我觉得讲理论啊，讲那个他们其实是比较学术的啦，
对对对对对对，
比较书本上面的东西。我们用实例来谈什么叫 STP。我在这边分享一个 case 给大家。如果我今天手上有两只豆子。哦，一只是非常高品质的手工豆，
对，
这一杯大概要卖你120，对不对？
对，
来，另外一只呢，是我们一般的商业豆，大概就像大概7那种等级的，或者说60块，或者说大概30块、40块，这南部有啦，我知道北部可能没有了，
有啦，
对对对对对对，
我跟你讲有啦，还是有啦
，maybe 啦，maybe，OK，okay, 但没关系，就是我们会有这两只商品。然后好，你现在想要摆摊，然后我跟你讲你摆摊的位置。
好，
好，
你们摆摊的位置啊，在交流道要上交流道之前的一段车水马龙的马路边。
哦，
对，
应该卖槟榔快一点。
来呀，蓝 K 呀。
OK， 这个你必须得确定那边是不是大车会经常上下，然后好不好停车？
对
对
对
对
对，
这
个定位要去。
那警察会不会盯梢？警察会盯梢。哎，对，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这不是一个好的
直播间。对对对对 ，segmentation 还是要记得。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好，那我们用，就是我已经给你了，你在你开店的位置了嘛？
对，
我也给你了你所处的环境。好，你有手上有两只豆子，请问。你会用哪一只豆子来成为你主要你所选择的对象？你的豆子哦，豆子是你的商品嘛？
对、啊。
你会想选哪一只商品在那边开始卖你的咖啡？
商业豆啊，我想选商，我会选商业豆。
对，我也会选那一般的，我不会选那个手洗豆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啊，你的考啊，我先问何龙好了，你选商业豆的考量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人他应该就是讲说他是交流道嘛，所以他可能就是买一杯马上就要上去，他可能就是他搞不好昨天就像我那种五六点才睡觉的，然后可是我今天还是要赶工，然后我上去之后我就想要赶快在路边买一杯，然后我就要走了，然后再喝上我还可以喝，我就不会 care 说我到底要水洗的还是要什么的手冲的，
肯亚的、啊、
对，
日晒的、啊、艳阳的、啊、
我可能也不是常常去喝然后去研究这些东西，但是我就是需求，就是我被广告或者是被那个同才就是讲说啊，如果想睡觉就喝一杯，然后反正我就觉得，这家看起来哈，那个摆设啊，那个感觉也很方便，然后可以快速的让我拿到这一杯，我就觉得那我就买这个就好了，我干嘛一定要买水洗豆？就即便他有提供商业豆跟水洗豆，我还是会买那个比较便宜的那一个。
对
对
对，我
超赞超赞，
我想法也是这样啊，因为你第一你是在交流道下，以我虽然我不会开车，但是你不可能下车在那边排很久，所以你一定会设计，如果是我啦，我就会设计成德来树。对啊，
也许空间够的话，你
空间够，我就是德来树嘛。然后我车子开进去这边点餐，我另外一头我就是拿了，就是直接开上交流道。
对，
所以你不可能手冲。
对啊，
对啊，那一定就是商业豆啊，然后你就是大的扛棒啊，就是要咖啡德来树，然后这样进去出来，就是像你讲的
啊，
我就是要需要提神，就是一杯咖啡，然后我可能我连选项都只有两种，你要超浓 跟普通
普通或是 double
对普通或 double 这样子就能浓缩嘛，这样
就跟我们早上吃的早餐一样，它就只有汉堡三明治奶茶红茶可以选，但它其实卖的也很好啊。
对，就是你要在那个环境下你必须去思考那个商业模式是什么。
OK， 对，我觉得其实两位都已经抓到精髓。好，来，我们讲什么叫市场定位，你要卖，你在卖什么东西嘛？
对，
来，我在那一天，我在那一条路上，你觉得只会有你一个人在卖咖啡吗？
不可能，
也许、但是也许有，也许没有，
对，
这就是我在判断的。对，如果已经有两摊在卖咖啡了，请问你还要成为第三摊吗？
不要，
不要，
也许不要了，哦，对不对？因为可能没有那个意义。好，然后再来我们刚刚在讲他给的部分嘛。
对，
好，来，谁是你的目标？司机。
对啊，
开车的人 driver。
对
对。绝对不会是什么上学的学生，
贵妇，
对，也不会是上班族，可能是上班族，但是他一定是开车的驾驶者，
对，
对不对？
一定是开车人，
也许他会上高速公路，也许他从你这边经过，
对
，OK， 所以目标也确定了，
对，
好，再来，我要开始做我自己的那个市场定位了嘛？我定位我是谁？哦，我是一个快速提供早餐跟餐点咖啡的提供者，
对，
我的做法就会像刚刚两位一样，就是直接选用商业豆，因为这个时候豆子的好坏才不是重点。
对
对啊，不是重点，
你提供餐的速度跟你提供餐的这个效率才是重点。
对，
对不
对？
那豆子好不好喝，而豆子的好坏跟等级高低不会是在那个当下需要做选择，
没错，
对
对嘛，所以你不会花一个高成本去搞一个手冲豆，
对，
你一定会弄商业豆做快速的提供餐，然后搭配餐点，
对，
对， 对，
好，然后就走。
对
对，
好，这就是 STP 啊。
对啊对啊，
不是吗？
其实很好，就像刚刚即便如果不是讲咖啡店，他讲槟榔摊也是这个路线
啊。对啊，
你就看槟榔摊设置的点，他，你有看过槟榔摊在闹区里面设槟榔摊的吗？很少吧。
对啊，
他一定会先去做这个 STP 的调查，就是说，哦，那大客车的司机或者是那个连结车的司机，他大概在哪一个产业道路出现。
对啊，
他也不会在田中间开一家那个槟榔摊，他要卖给谁啦，
对啊，
阿贝啊，那个做农夫的没有在吃槟榔。
对
对啊，
然后他的市场定位那个 STP 也很明显，就是说为什么都是辣妹，我找一个肌肉男不可以？
对，
因为开的不大部分都是男的，
对，大车的驾驶通常都是男
生。
直到以后我们哈连接车开始有女生开的时候，大概就会出现肌肉男。
有啦，现在有了啦，但是为数不多
啊，不多，没有照顾到我们女性的顾客。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不是要开发一下？
对，
可是女生也比较少吃槟榔吧？
啊，对，
然后再来，因为他和尚为什么吃槟榔，他也要了解顾客为什么这个需求，因为他要提神。对，
是啊，
然后再来
是提神，
他还有卖那个周边产品，他不是只卖槟榔，你记不记得他有
卖
结冰水？
结冰水到底是干嘛的？
为什么卖结冰水呢 ？Alan 啊，不，他不是大客车司机哦，只是结冰水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他卖完咖啡之后，他开始会发展其他的需求，是因为他发现说那个司机可能不是只有提神吃槟榔，他可能因为很热，你知道吗？他要载货，他开的时间很长，他不见得可以喝到冰水。所以他会觉得说那个也是他的一个需求
啊。我以为是要拿来冰那个引擎什么之类的，
拿来降温，拿来退烧是不是？
我真的是觉得拿来降温什么就是特别是结冰，我原来你看没开车的人就是这样。
那他卖冰块就好啦，不是，他不是让他卖冰块，他还是希望说他放在那边，那个开始退冰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冰水可以喝。
对对，因为你如果直接买冰水，他一下就退冰了，就变成温水。
因为它
结冰水，它退完冰还会变冰水，凉水，
对，
凉水，对，
而且它都是比较长程的嘛，
对
对
对，
它不是短程，
或者是工人，其实工人也很爱买结冰水。
你看，光是卖一个结冰水，我还得知道，就是做这些市场调查。
当然啦，不然随便卖结冰水，
所以你不会在 Seven 去卖结冰水啊？
对，不会，
谁会买？
真的 Seven 没有卖结冰水，真的
谁会买？真的真的真的，
我会卖冰块给你，但我不会卖结冰水。
对，这就是不一样的定位啊，
没有这个逆子啊，
对啊，
对
啊，
所以感谢我们两位专家提供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例子，我相信听众朋友就听得出来，这个我们刚刚讲说哈，你要能够了解，然后用 STP 的部分去解析。再来呢，还有一个，你知道吗？你看你有没有这种亲朋好友？你就想说，你比如说米沙头刚刚那个 业绩很好，然后做这个破年薪百万的工作，然后突然你要开始创业的时候，人家就讲说你做得到吗？你这样小小的那个工作哎，对，这个好的这个业绩的工作不做，你去开一个那么小的公司，然后你要全部都要事必躬亲，然后觉得说你明明就做得好好的啊，然后你跟他讲说啊，可是我现在需要资金调度，比如说跟亲朋好友调资金，他就觉得说我觉得你做不久，
对，
我不愿意给你这个东西，然后呢他不愿意给你机会去发展长才，那你就要怎么办？你要找一个对的商业模式才有办法突破重围。可是我们要怎么找商业模式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比如说他是卖咖啡，可是在那个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职场剧里面，就是那个那些创业的鸟市里面，他讲说他卖的是餐具，可是你看哈，就像我们在全联发现说他也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几点就换餐具嘛，换锅子，为什么是餐具呢？为什么是锅子呢？好，他这个也可以从刚刚讲 STP 下去分析。可是在这个职场剧里面，那主角一行人要做的事情不是只有单纯削餐具，我在夜市也可以削餐具啊，夜市也有卖叉子啊汤匙什么东西都在卖，对不对？你是这个取向的吗？你也不是这个取向，你要想的是利用不同的行销来去切角包装这个部分行销。那个 Misato 跟 Alan 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经验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我想先回应一个部分，就是当我们在创业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一堆亲朋好友跟你说非常多的创业意见，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创业过。
对，他听起来像专家，
他们没有失败过了，
对，
因为没有开始啊，
对，他没有开始，
没有开始就不会有失败，所以你一定会听到非常多告诉你创业的什么啊，你要怎么做啊，怎么做，你要怎么做？对，我跟你讲，就是我创业开始之后，你知道我爸就跟我讲很多创业理念啊，我跟你讲啊，这样呢哦，你的扩香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讲一堆意见呐、啊，我就是想说把你创业失败。我想象听到不行，我会被赶出家门这样。
不，亲情比较重要。
对，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你一定会听到非常多别人给你的意见，但是这些人真的都没有创业过，所以我们要有那一个怎么讲？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人，我们就是很感谢他们如此的关心我们。
嗯，
因为他们真的是出于关心，就是你这些好朋友都出于关心，才会想说，我希望你能够撑下去。我告诉你这么多意见。对，但是我们要感谢是他们关心我们的心。
对，
但这些建议我觉得听，你要听的时候，就是你必须去客观的思考他到底跟你的创业初衷有没有符合。如果没有符合，我们感谢他给我们的关心。如果没有符合，你就感谢关心就好。如果有符合，我们是可以参考的，因为搞不好给你意见的人是你的目标顾客。
对，
所以这个是我想要第一个回应的部分，就是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哈，有时候听听就好了，对不对？不用太过于
不要太挂心，
对对对，不要太挂心。对，那再来是商业模式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创业这件事情只有失败都有共同点，成功没有共同点。
没错，
你认同对不
对,
對？我跟你讲，
没错，
失败永远都是那些原因啦。
对，
凭良心讲，真的只有失败才有共同点，但是你成功其实真的没有。你要去复制谁，复制谁，复制谁，到最后都会迷失自己。对，所以商业模式这件事情是你必须要去思考你的产品。我觉得就是三个元素，因为我就是走实作派的，我也没什么理论，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要赚钱，就是你的商业模式就是三个东西：产品、人，就是你的客人、消费者，跟你的行销管道，就是你的销售管道啦。
对，
就这三个东西而已。你要怎么样串联起来，让钱变进来，到最后到你身上这件事情。
对，
就是很简单，套一句口号：货要出得去，钱要进得来，你才会发大财。
对，
但是这句口号这么简单，你要怎么出去，你钱要怎么进来，这就是商业模式。
对，
没错没错，
这就是最简单的商业模式。所以你必须要去思考说，你要去好，你做了市场调查，你其实都已经清楚你的竞争对手到底都用什么模式了。你要学他吗？你学他，你能够赢他吗？如果不行，你有没有办法找到那个商业模式的缺口，但是又是客人消费者需要的，你去填那个缺口就对了。
对，
对，
没错啊，没错啊，
你懂我意思吗？嗯、就是你不可能，我跟你讲，你不可能赢那些花大钱的那些品牌，不可能，你只能去找出他们没办法满足的缺口。大企业绝对有很多缺口，这是才有小机会生存的点。
对啊，
所以你必须去找那个缺口去填，那就是你的商业模式。
嗯、
所以我们前面刚刚前面讲的这四十分钟的东西，你必须都要先做到，你才有办法找到这个缺口。
嗯，
没错。
对，
而且哦，而且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当然啦、啊，因为人会对未知的事情恐惧嘛。
对啊，
这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就像哎、欸，我今天我没有去过地方，我会担心我第一次出国，我会说啊，我会不会被掐、
啊？
我会不会怎么样？哦，我去那边人生地不熟，
对，
我是不是找不到路？对，就是人一定会对未知恐惧。
对，
那这个未知恐惧呢，他当然啦、啊，亲朋好友他出于对你的关心，他当然说哎，不好啦，我跟你讲，我看恁隔壁那个王叔叔有无吼。嘿呀、啊，当初安怎吼，偌好呀，叫去投资啥，叫失败，啊，做讲，啊，叫好好公务人员不爱做，哦，啊，去创业，去卖面啦，啊，去卖，啊，叫即马，
系啊，
啊，无做起来
啊，对啊，嘛拢无啊，
啊，报喜人安尼去凄惨落票安尼，
唱衰，
当然对，但就是人很奇怪，人吼，我们的记忆点通常都是对于失败，对于错误。对于不好的事情，我们的记忆特别深刻。
对
对
对,
对，
那当然对好的，大家都比较，因为我们讲嘛，我们其实刚刚米少都讲到一个重点哦，失败有共同的原因，对不对？
对啊。
成功很难找到共同的模式。
对啊。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人家怎么成功的，
对，
他也不会告诉你。
对。
但就算他告诉你，你有办法成功吗？不一定，
不一定，不一定，
因为这些元素不会是匹配的。
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你没有在你身上发生，你去 copy 没有用、啊。
对，好。然后刚刚何龙讲到一个。case 我也觉得很酷，就是说就像什么几点啊换、餐具嘛，
对，
或者说其实我虽然看我貌似开餐厅，实际上卖餐具，哦，对不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他其实当然这个 case 它是有一个缘由的，
嗯，
其实真的有，那是餐厅他们做这个样的操作，
对，
他们是用餐厅的模式，但他们也提供很多餐具，
嗯，
让你能够选购，让你能够
对对对对对
能够去买，
对，
可是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做他的库存控管，他想要把他库存拿出来、
对对
对
对，
他不需要再去另外找一个仓库，
我也不需要去什么进柜啦，
对对、然后他就把他的优雅的餐具、漂亮的餐具就放在那边，告诉你，你看你的用餐、你的环境，然后你的餐具有多么的有多么的棒，多么的怎么样，
对对对，
你可以把它带回家。
对
对，
同时之间，我的备品就在那边了。
对
对
对,
对,
对，
这就是那种，这是一个餐厅，他对于这个事情的
操作，这就是他的商业模式啊。
对，
这就是他的商业模式，
所以他一举两得，他同时解决了一个库存的问题，也同时让这些库存。能够尽量的有机会能够被消化掉，
对、
对，好，
最后一个呢，很实在是很残酷，最残酷的我觉得是这个
什么，
要考虑到创业的时候有一个事情是，
嗯，
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做全部的事情，对不对？
对对对。
刚刚米沙都也在讲说啊，我们可能会有工读生啊，哈，那如果稍微再做大一点点的规模哈、啊，到后来一定会有职员，你会有人事、复杂的人事纠纷，哎呀，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所以在这个职场剧里面哈，他其实前面他播了好几十集，但是在前面他播不到十集的时候，他就出现一个三个人同时一起创业，开始争执。我觉得应该要这样，我觉得你弄错了，那品牌定位不对，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说我出去做公关，我就是这样子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这样、
啊不然就拆伙啊，拆伙啊，拆伙啊，跟离婚一样啊，不然就离婚啊
没有办法，我们已经投了500万下去，不能说马上说拆伙就拆伙，
我抽银根，我抽，
还有贷款，不能贷款所以就如同这个剧里面那个有一个角色讲下职讲的一样，就是说压倒我们的不是倒账，而是那个人事之间的争执，
嗯，
你不是你可能之后做的大规模一点的时候，有可能有股东，有可能有合伙人，有员工，有客户，你要怎么管理员工，经营的客户之间的关系，三个人理念不同，那就像我们在讲说 Podcast 店，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也有两个录到还是会吵架的啊，
哦，也是有，
然后最后不搞不继续录的也有
啊，我跟你讲很多，那拜托你这个例子少见吗？也不是夫妻一起创业的最后还不是对簿公堂，
对，
然后拆伙，对不
对？
我跟你讲很多很多，我觉得啦，我自己很爱一本书，我也推荐给大家，叫做《一人公司》。这之前我有推荐给 Alan， 我知道一定要读
好书，
对，为什么？当 我平常讲我这个人啦、啊、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我很难跟别人相处，我拍到钉hey, 我耳朵又很硬，主见又很强、哦、然后
DISC 分析再分析一下好吗，
就是我完全分析我自己
大低大低
没有，我刚好就是我在外面可能跟别人沟通我是 I 类型的人，但是我做事情其实我主导性格非常强，
对，
所以好，我知道我既然知道我这个个性，你必须先清楚你自己的个性是什么、嗯、如果为什么人家会说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因为当老板的时候你怎么会变这样，你是阿头，你原本在劳方你是劳方角度，为什么你变成老板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苛刻员工，我就是很老实讲就钱啊，
对啊
对啊，所以
不然你要帮我负担这风险吗，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不要怪说哎、欸、什么上了一个改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角度你做的事情方式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嗯、所以好，当你先了解你自己的性格的时候，你到底适合哪一种的营运模式、商业模式？我就觉得我适合艺人公司。
对，
那我呢要找合作，我这些东西当然我自己做不来，我就包出去。嗯，比如说像我真的商品照，我就是拍不出来啊，我永远拍我那些商品就看起来就很像鬼片，那我是不是就是包出去？对，你们真的，我跟你讲，卖场的照片真的我修得很辛苦。
没错，
所以、嗯、今天你必须先了解我自己是这样，你必须先了解你这个人。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些人事你就是在职场上当社畜，就是已经被这些讨厌的人然后你都搞得非常的就是心力交瘁了，你不想再跟人相处，那你就是艺人模式嘛，
对，
那你就得、嗯、那好，你艺人模式你就得去想办法就是做好相关的什么时间管理啊等等之类，或者是外包等等，这些钱你通通都要算进去。嗯，那如果没有，你是很喜欢领导，我就是要找团队哈，像何龙啊，然后 Alan 这样子，就是找团队 OK， 那就找、嗯，那就开始找。
可是找团队的时候有碰到一个状况啊，这个就我要请教 Alan 了。嗯，我们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从 A 公司换到 B 公司，我没有办法选择我想要哪一种团队，因为我进去的时候这些人都在了，然后我搞不好就是做主管的，
就是想要让我们离职的那些人。
对，就是我没有办法挑嘛，就跟我没有办法挑出身，对不对？哈，我在出生在哪个家庭，我没办法挑，我进去之后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个生态了。
对。
可是如果我今天自己创业，这个人事纠纷，我们之间有没有很大的这个经验，觉得说我就不要再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不要再找猪队友，我也不会说我不能选择我的队友，可是我真的创业的时候开始选择我的队友的时候，真的能够避免说我不会找到猪队友，或者说真的 很能够避免掉这些人事纠纷吗？其实也蛮难的，对不对 Alan？
Alan 我属猪，但我不是猪队友我要先澄清
你是猪宝宝、yeah. 好，我必须得套一句那个角头的名那个电影的名句啊，哈，天也欧狼也变啊，三分情七分骗，
真的，
人哦，我想人一定会变啊，不管在什么时空之下，再好的朋友、嗯、再亲的亲人都会变，
真的，
对，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不用把它看得太过于就是好像天哪、啊，这真的是一个很恐怖，很。
我被背叛了，
对，我被背叛，
你怎么可以背叛我？
反正在商场上，大家是以利益聚集的啦。
对，
哦、我们当然也能够有一个就是以勤奋为主的，但是毕竟这是少数，
真的、嗯、真的。
那一般来讲啊，我们自己创业的感觉是，我不轻易找人一起创业。
对，
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创业。
对，
好，那这个东西就是避免掉我们刚刚讲那个事情，就是最后可能因为、嗯、创办人之间有分歧，意见分歧，
对，
或对金钱上面的意见不合，
对，
我们就合作嘛。
对
对
对
啊，
好，那像米少佐讲的很好，我很多我不在我的核心业务能力的时候，我就把它 outsourcing 出去嘛。
对、啊、
，OK， 那我的团队需要做什么，或者说我自己找的人他要做什么，就是你的主要业务一定尽量要掌握在你的身上，
当然，
好、哦，你不要连你的主要业务都是外包，那
不行，
那你到底在干嘛的？
不是，那你来干嘛？
对，
出钱。
欸、那但那不在这一集的范围内，那你不是我们这一集的收听的 TA。
对，
就是他。我们既然要来创业，我们就是想要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或是我们理想，就是我们的理想，对于这件事情应该要把它怎么做？
对对
对，
对
不对？那如果你连你的核心能力你都不具备，或是你的团队不具备核心业务的技能的话，
那个、对，
那 你就不需要出来啦。
对啊，
因为你所有的一切命运会掌握在别人手上，
这不行啊。
对，你就是等于是好像有一个，跟他讲，你现在是在搞一个人力中介中心嘛，对不对？
如果你是人力中介中心，那找人的能力你也得 hold 住啊。
对嘛，
你要有，
对嘛，
你要当鲁夫嘛，哦，对不对？
对，
没错。
对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会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先去做第一关啦。好，那如果真的是我们必须就是需要合伙，那这个事情也定案了。嗯，那我在想，大家对于职责上面或者说对于权限上面的划分很重要。
嗯，
然后不要找一堆想当老板的人来当老板。嗯，
真的真的，
哎，像马云讲过嘛，他绝对不会找一堆气管系毕业的人来当来当创业伙伴，每一个都想当 CEO。
当然啦，啊，因为他的受训就是这样子，啊，
对对对，他每个都想当 CEO 啊，谁做事没人做事，
没人做事，
对，那这个团队一定玩不下去。嗯，对，所以我们也要去评断，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合作，我们谁拥有什么能力，他对我的核心业务有什么帮助，我们把他拉进来，
没错，
是让他成为我们这一块拼，就是成为我们这一幅图画的拼图之一，
对，
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同一块拼图，你这个拼图当然拼不起来啊。
对啊，
对不对？
真的，我认同，超认同。
然后，很容易就是因为钱嘛，很容易因为目标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先谈清楚以后 ，OK， 我们有共识，我们继续go。
嗯，
那没有的话啊，也可以讲啊，那我会这个，其他我不会，我就像 Misato 的解法一样，我就是外包，我们当合作的 partner，
对，
我们不用一起去承担这些事，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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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因为最终还是回归到一件事情，是创业不是别人的事啊。
对
啊，
创业是我们自己的事啊，
是你自己的事，是你想创业嘛，
啊，
是你想要建立你的事业体嘛。
对，
那为什么你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别人身上呢？
对对，
对不对？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啊。
是啊是啊，嗯，我很认同，真的很认
同。所以创业不是兄弟情姐妹掏的这个概念啊，不是说哎呀大家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弄一个公司，我们感情这么好，一定不会失败的，这样
跟你讲，真的这样就会倒。
真的真的
这样绝对会倒。不是，
真的会倒。
因为我跟你讲，创业这件事情所第一个谈的就是钱。
嗯，
钱一定伤感情，亲兄弟都明算账了。
对 啊，
对啊，
连同一个那个家族里面，他都会因为分财产这件事情都会反目成仇，
你看多少的品牌就是兄弟分家嘛，
对，
对不对？嗯，所以我跟你讲，因为这些都是伤感情的事情，所以一开始要，如果真的要比如说合伙，
嗯，
那你就是按照法律来嘛，不是就是有法律写得很清楚吗？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我跟你讲，白纸黑字，因为跟钱有关的东西白纸黑字全部写清楚，然后你自己也要找你自己很熟悉也蛮信任的法律顾问去看这些东西。
嗯，
我跟你讲，不要在合约上吃这个亏。
嗯，
这个我觉得我们又另外可以再开一集。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你要找合伙不是不行，白纸黑字写清楚，然后要有心理准备，总有一天会拆伙。
对，
就跟你结婚，总有一天会离婚。
这个结论跟某人昨天在那个公开场合讲说，那个换老婆还是换地方？
你自己加讲
啊，加加讲，
换老婆不如换地方。
哦，以上非本台的言论哈，
就是鼓励大家，就是夫妻要和谐，对不对？要多多
吓我一跳，鼓励大家要换老婆，好恐怖哦！
出外走走，
我们明明前面很震惊的在谈创业，后面就歪头了。
我就说我们三个没有办法震惊，所以没有啦。我只是回句话，就是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这件事情，不要一厢情愿。
对，
说啊，我们就是会长长久久，然后不会伤感情。错，嗯，绝对伤。钱这件事情绝对伤感情。
所以说穿了，创业就是一门充满风险的一个投资啦，哈。
嗯，
那我们以前讲说努力才会成功吗？就像你在创业的时候，你就说哎，一定要坚持到底，你赔了300万了，他想说没关系，我明年应该可以营收500万就可以赚回来了。好，坚持到底也不见得会成功。努力不懈，就说我每天都啊，我以前当社畜的时候，大不了8小时上班，9小时上班。我当老板之后，我15个小时都在上班，连睡觉都在想说，我明天有没有给解决这个人事的问题？这样，
真的，我跟你讲，真
的
只有我真的创业之后，我真的只有眼睛闭上睡着的时候没有烦恼这些事，
真的
很
可怕。
所以不是坚持到底、努力不懈就会成为赢家，创业赢家没有。
真的不
是，可
是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说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 到说哪一天你会品牌会红，然后你创业会成功，嗯，究竟是赚是赔，其实你没有到最后关头你也不知道，嗯，当然它还是有一个停损点啊，就像我们米沙斗刚刚讲的说，可能在某一集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谈一谈这个部分，嗯哼哼。可是呢，这个我要回归到我们今天刚开场讲的那个职场剧哈，我们没有帮他自入性行销啦，只是说那个剧刚好让我们也在创业那个路上有一些心有戚戚焉，嗯，你抱持着没有决心的退路，把梦想都放到公司，他是来逐梦的，他不是来创业的，嗯，有些人真的就想说我就是个梦嘛， 对不对？
对，
最后落得一躺空，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这个风险？会
啊，
的确会。可是相对我们现在看市场上面也有一群人，他抱持的当初的勇敢跟他的冲劲，是不是能够扭转那个命运，也是有的。所以有没有定论，说实在的，这个要留给听众自己去决定的。
哎，真的，嗯，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是那个创业绝对不可能说一开就是真的都不会失败，不可能，嗯嗯嗯，就像我们现在，我可能现在这样创业，你说一定都成功到底，到我就是关上棺材那一刻嘛，我自己都不敢这么说。
对啊，盖棺论定嘛，
盖棺才论定。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做好所有的评估，嗯，但是你当然也要乐观，
对啊，
我们就是那所谓就是见好就收啊，今天就像你讲的，嗯，你都已经赔那么多钱了，你要不要止血，嗯，那我们就是另外一集又可以再讨论这件事情，嗯，但我觉得就是不要放弃创业这件事情，这是你的人生，这是你的人生，因为现在凭良心讲后疫情时代，你真的你要跟上这一波浪潮就是要斜杠，因为你一定会被公司淘汰掉，因为公司只要引进 AI，我跟你讲，那真的就是一堆工作。你知道之前也是经理人杂志还是哪一个杂志就有写，72%以上的工作都会被取代掉，欸，嗯，很可怕哦，72%哦，
对，
就连医生手术都有可能被取代掉的时候，嗯，那你到底在这个，你到底在你的职涯上面，你的人生上面，不就你没有任何的创业的这些技能 idea， 你真的就没了，欸，
没错，
对，
所以其实不能只看现在了，我们要放眼未来，只要你能够做出决策，那你就会是一种老板的姿态了。那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了哈，不管你是不是成功与否，其实我觉得你要让自己摆脱无能为力的社畜，至少你愿意踏出那一步，不管是做斜杠还是做创业，如果你今天觉得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像节目之中啊弄个好几百万弄个好几千万去做创业，可是你也可以做斜杠，就像刚刚米沙斗最后建议的我们听众朋友的，这样都可以帮助你突破你现在的一个局限，然后呢才能够开启我们更好的人生。
所以忍不住我要可以让我工商服务吗？
当然可以啊，
对啊，所以就是我3月开始在台北的3家社区大学，就是中山社区大学、大安社区大学还有信义社区大学，我就是开了从0到1的创业实作课，嗯，因为凭良心讲创业最难就是从0到1，从无到有，这个是最困难的，嗯，所以我用了18堂课4个半月的时间让你从0到1，嗯，然后之后你自己想办法，也不是自己想办法就是我后面可能
师父引进门，
对，
修行在个人，
师父在领进门，你修行在个人，从1到100真的就是你自己的坚持了，
没没没没错没错，
所以后面从1到100我们再看再开那个进阶课程再说，但是我希望先培养大家从0到1、嗯，你真的从0到1、嗯，要先做，你4个半月的时间其实都可以运作的小有规模，凭良心讲，嗯，这我自己 run 过，这是我自己实际体验过我才知道就是怎么带你们做这一块。所以如果是台北的朋友，你真的新年新计划，今年就是你要一开始我们可以从春天就开始计划你这一年，我们到年底的时候不要再想说啊，我还是过的社畜的一年，你明明就有机会，而且社大多便宜啊，才3000块学费而已，
哦，这么便宜，哦，
超便宜好不好，
哦，
我跟你讲，
哦，
你去外面搜寻其他的创业课程18堂，欸，4个半月，欸，有那么便宜，我自己就觉得说
真的
对，我就陪你们4个半月佛心来着，没有啦
没有啦，你总是要出来做善事嘛
对，因为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创业之后你才知道说你的人生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可能性，嗯，对，你看像我跟何龙我们两个就是开始斜杠之后我们胃食道逆流都好了，
哦，对对对，这是事实
这
是事实，
是不是，这是事实，所以我跟你讲，你要你自己生活上有这么多的压力，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开始让你减轻压力，那你就是，嗯，我跟你讲 讲，就是花时间。斜杠创业没有什么，一开始就是时间而已啦。嗯，你还花得起这个时间？我们用有限的资金成本，有限的成本，我们就去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嗯，
没错，
对，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再去搜寻我们 Misato 这边他开设大开设的这几个课程。嗯，今天的节目呢，最后我想要用一句话来作为一个尾声。嗯哼，你究竟要安稳待在大公司，还是要勇敢选择创业？我觉得作为你自己人生的老板，去做这个最明智的决定，就是你最好的人生。
真的，
口语表达考有料，我们下一次见咯，拜拜，
拜拜。